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十，作者金满楼。1912年的1月1日，这一天本应是宣统三年农历11月13，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并被历史学家们大书特书。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民国的新纪元从这一天开始，民国的历史就此拉开了帷幕。这天上午，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头戴红边军帽，身穿黄褐色军服，在同盟会员及上海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神采奕奕地来到上海火车站。上午11点，火车拉响汽笛，孙中山一行人登上前往南京的专列。下午5点，总统专列抵达南京的下关车站。在革命军鸣响21响礼炮以后，孙中山登上彩绸花车，在沿途骑兵的护卫下，一行人前往临时大总统府出席就职典礼。由于形势发展太快，这革命事业凡事就简，临时大总统府也就直接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当晚10点，临时大总统府里各界人士集集一堂，就职典礼在一阵雄壮的军乐声中开始。首先由独立各省代表会的临时议长宣布选举结果，随后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实遵旨，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此时闻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旦元年。宣誓结束以后，典礼在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中结束，整个过程简短而隆重。这袁世凯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当场就把鼻子给气得歪了过去。他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清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料到半路杀出个孙中山来，将他的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老袁是只病猫啊？随后袁世凯怒气冲冲地将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撤下，并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通通无效，之后的谈判必须由他本人来亲自负责。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万万不可改变，只有维持军宪到底，不知其他云云，作为对南京革命党人的反击。为了给南方的革命党制造些压力，袁世凯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又唆使自己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个北洋军将领发表通电，赞成君主立宪。这些武人们声称，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袁世凯可谓老奸巨猾矣，他不仅用这个电报来恫吓革命党，还拿着这个电报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趁机将太后的300万两内奴骗出，一石二鸟，果然是技高一筹啊。实际上袁世凯也没有钱打仗， 他表面上威胁说要与南方革命党兵戎相见，但在暗地里南北谈判其实仍在继续进行。这革命党终究年轻了点，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在袁世凯要动武的恐吓之下很快就妥协了，称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国民的大总统便非袁世凯莫属。在听说南方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议后，袁世凯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于欺辱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于不为也。但是袁世凯也不想将谈判之路完全堵死，他随后又发电报质问南方议和代表武廷芳，选举总统到底是何用意？假设国会议决实行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取消？在得到南方革命党选举他做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再三保证后，袁世凯随后又抛出橄榄枝，假惺惺地表示等到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但是袁世凯也提出要求，那就是革命党必须承诺在清帝退位以后给予清室优待条件，他也不想把事儿做得太绝。在不断的交涉中，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时机既然已经成熟，袁世凯便开始了他的逼宫计划。1月16日，袁世凯便随同庆亲王奕匡进宫，这奕匡早已被袁世凯重金买通，是用于敲边鼓的。袁世凯一面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向隆裕太后报告了海军进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六镇已经无法防卫京津，人心涣散如江河决的险恶形势，一面又絮絮叨叨地向隆裕太后说了一通变更国体实行共和换取优待条件的好处，直说的隆裕太后泪落不止。这数天前还口口声声说不负于孤儿寡母的袁大总理，今儿个怎么就像是换了一个面孔一般？隆裕太后一个妇道人家，她身居内宫，哪里知道袁大总理此刻已经吃下民国总统非他莫属的定心丸。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还没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又恐吓道，倘若不答应革命党的条件，弄不好会像法兰西革命一样，届时皇室连子孙后代都不复见。在袁世凯的连哄带吓和奕匡的假权真骗下，隆裕太后最终只能呜咽地说，我们母子二人命悬清手，总要亲好好办理，好好歹歹叫皇族无恙，我们母子得以保全。此刻我也顾不得列祖列宗了。情景如此凄惨，袁世凯也只好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几把伤心泪，这才慢慢退出。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等袁世凯出了皇宫，此时已是晌午，街头上人头攒动，还是像往常那般的热闹。老百姓哪里知道即将要改朝换代了。不过袁世凯此刻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毕竟 再难说的话也已经说出去了，而且事态的发展看起来也和自己的想象一样。正当袁世凯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时，突然黑溜溜的一个东西从对面的茶楼上猛地抛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周围浓烟滚滚，火星四溅。马车边护卫的卫队长和另一个卫士当场便飞上了西天。所幸这颗炸弹离袁世凯的车架尚有半米之远，火焰虽然舔了他的毛发，身上却无大碍。遇刺的袁世凯虽然惊骇，倒也还算镇定，他立刻喝令卫士们快拿匪徒。那些卫士们得令后哪敢怠慢，一个个如狼似虎般的猛扑茶楼，当场便捉住行凶的三人。经审讯后，这三人原是直隶的革命党，说是要自制炸弹炸死袁总理，为革命党报仇云云。原来袁世凯回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前便已发生滦州兵变，而其中又以第六镇吴禄贞最为大患。吴禄贞本是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的革命党，曾在庚子年暗中声援湖北唐才常的自立军。在唐才常兵败被杀后，吴禄贞又潜回日本学习。由于他和禁卫军统领梁璧是日本留学的校友，后来又谋得了第六镇统治之职。当然这是袁世凯退隐张德后的事情了。对于此等人物，袁世凯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滦州离北京太近，这些革命党太冲动，弄不好就会坏了自己的大事儿。再者，万一这革命党先下手为强，把北京给攻破了，把清朝皇帝给杀了，届时恐怕自个儿也收拾不了局面了。此事非同小可，不可不防啊。兵变后没几天，吴禄贞正在石家庄的火车站时，突然有个士兵向他敬礼。吴禄贞见其肩章是自己部下，开始也没有怀疑，只是应答如常。不料那人突然从靴筒里抽出短刀，猛然间向他突刺。吴禄贞正要拔出手枪，旁边又涌出十几名士兵向他开枪。吴禄贞虽然骁勇，但毕竟枪弹无情，只听扑通扑通几声，吴禄贞和他的随员们便一命呜呼，连人头也被割了去。至于滦州起义的那些革命党，袁世凯回到北京后立刻派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和通永镇总兵王怀礼领这些虎狼之师，不消两天便将那些革命党镇压得稀里哗啦。领头的王金明、施从云等几个革命党相继被杀。就在袁世凯挨炸的前一天，通州的革命党总部也被北洋军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正准备发动起义的王芷曾等七名革命党惨遭斩首。革命党在北方本就无甚基础，与南方又不通声息，结果很快便被北洋军一举荡平。失败后的北方革命党胸中愤懑，决计要组织暗杀团，将袁世凯这个穷凶极恶的共和障碍给去除掉，为死难者报仇。在他们看来，袁世凯阴险狡诈，言而无信，若要推翻清王朝就必先除掉袁世凯。就在袁世凯入宫奏事的那天，十几名革命党兵分三路，分别在袁世凯入宫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准备将之刺死。等到袁世凯出宫以后，他在卫队的护卫下安然通过了前两处埋伏。等到了三义茶楼的时候， 埋伏在楼上的三个革命党见袁世凯已到楼下，便将早已准备好的炸弹朝着马车顶上扔了下去。可惜的是，落弹点离目标马车尚有些许距离，结果袁总理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倒是炸死了两匹马，外加晦气了袁世凯的卫队长袁金彪和另一名卫士。袁世凯这次遇刺为重，虽然被惊吓了一下，但实际上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当时的满朝亲贵都知道袁世凯在暗地里私通革命党，而革命党也公开声称要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现在经过这么一仗，这隆裕太后也就打消了对袁世凯的猜疑，觉得这袁大总理还是清朝的大忠臣，并不是传说中那个卖主求荣的奸贼。而且袁世凯的这次遇刺也说明了他之前与隆裕太后说的革命党已经大批潜入京师，此事儿并非是空穴来风。据说在袁世凯遇刺后的几天里，隆裕太后每天都带着宣统帝躲进了皇宫下的密道，生怕革命党们也给他们来这么一下。在这风声鹤唳中，大清朝也就开始倒计时了。
静雅思听的系列专辑内容不错，但就是一个个手动下载太麻烦了。
用复古轻松一点，下载导出整个专辑系列，一切尽在掌握。